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勇律师。这期节目我们聊一聊，在离婚前，当一方将婚内存款转移时，对方该怎么办？在我所处理的离婚案件中，婚姻中的弱势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收入情况通常是比较模糊的，只是知道个大概。在有些婚姻中，也存在强势的一方每个月只给对方固定的生活费，至于自己挣多少钱，有多少财产，根本不跟对方说，弱势的一方呢，也无从了解。可以说，在这样的婚姻里，夫妻双方的地位完全是不平等的。当这样的婚姻关系面临解体时，弱势的一方也会显得非常被动，主要体现在他并不能为律师提供对方的收入和财产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双方一旦有要离婚的苗头，在财产上占有优势的一方就会不同程度地采取转移婚内财产的手段，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我就曾接到过好多次这样的咨询，希望我能够为他们转移婚内财产提供帮助和专业建议。我只能说，这些朋友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对于婚姻，对于曾经的亲人这样的处事方式，我是非常不认可的。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虽然家里的银行卡双方都知道，也知道上面存了多少钱，但当问起这笔钱的去向时呢，对方可能早已经转出，甚至还会编出很多谎话，找一些理由来证明这些钱已经花完了，但实际上早已经以自己或者父母的名义存在其他的银行卡上了。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法院对于一方名下的存款，可以通过去银行间的信息共享，在线上申请获得被调查人的银行财务信息。但法院一般不会准许当事人关于调取案外人的银行信息的申请。这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取出存款，又转存到父母或者其他人的银行账户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不能调取案外人的银行账户信息。那么，如果遇到对方转移存款的情况，作为另一方应当如何应对呢？首先，转移存款的方式要么是一次性转出，要么是一段时间内频繁小额转出，多半是直接采取取出现金再转存的具体操作方式，这样在银行就不会留下转账的痕迹。但存款取出的时间是不能改的，时间长短决定了这笔钱是否能够短时间内消费得掉，除非存在非正常性的消费，所以下一步就可以顺藤摸瓜，既然有非正常消费，就要有消费的凭证，比如买名贵手表、买古董等等消费。同时还要收集对方平时正常的生活开支和消费习惯的相关证据，比如平时对方都是通过淘宝来买衣服，通常没有超过200块钱以上的，但忽然有几笔购买名牌衣服的支付凭证，这完全有可能是从朋友那里找到的票，或者通过其他渠道买的发票。通过其正常的消费情况和消费习惯，也可以向法庭证明这几笔消费的不合理性。这种情况下，也有人会说自己的父母或者朋友遇到了难处，自己银行的存款给我父母用了，或者为父母买房子交了首付，各种原因都有，层出不穷。一般在给父母就医或者帮助父母改善生活的赠与，法律上是认可的，这也符合现实中子女孝顺父母的正常做法。但对于数额较大或者非出于道德和孝顺上的赠与行为，如果配偶不同意，该赠与行为是无效的。打个比方说，之前轰动一时的某名人赠与小三的房产，在该名人的妻子知道后呢，将小三起诉到法院，主张丈夫的赠与行为无效。她的理由就是，她丈夫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夫妻共有的财产赠与房屋后赠与小三的，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通过 涉及赠与财产给父母或者他人作为转移财产的手段，在现实中操作难度较大，最终也很难得逞。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来归纳一下本期节目的要点。首先，我们介绍了在离婚前一方转移婚内存款的具体方式。第二，如果遇到对方转移存款的情况，作为另一方应当如何应对的具体方法和手段。第三，同时还向大家介绍了如果事后发现另外一方在离婚前转移存款的情况时的补救措施。如果在离婚中您遇到了什么困惑需要律师帮助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中律有声，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